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齐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这个礼拜我们要继续读罗马书第四章，我们从13节读到25节。今天我们就读13节到16节。创世纪17章记载了神向亚伯拉罕第六次的显现，神改了他的名字，从亚伯兰改成亚伯拉罕，也就是从崇高的父改成多国的父。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了12个儿子，就成为以色列的12个支派。所以以色列民族是出于亚伯兰。对于以色列国而言，亚伯兰果然是崇高的父。那亚伯拉罕怎么样才能够成为多国的父呢？原来神在这里就预言2000年后从亚伯拉罕的后裔中要产生出耶稣基督，他要成为世人的救主，凡是相信他的罪就得着赦免，并且得着永远的生命。世上各国的人凡是跟随亚伯拉罕信心脚中被神称义的人，就都是亚伯拉罕信心的后裔，亚伯拉罕就成为他们的信心之父，亚伯拉罕也就成为了多国之父。在第六次的显现中，神还与亚伯拉罕立了割礼之约，也就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生下来的第八天都要受割礼。这一般受割礼的人又借着摩西领受了神的律法，成为神旧约的选民。在11节和12节，就我们上个礼拜读的经文，保罗就宣告亚伯拉罕是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，也是受割礼并且按着亚伯拉罕信心脚中而行之人的父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刻意模糊割礼这个肉身的记号，而强调必须按着亚伯拉罕的信心而行，这样的人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因为不论受割礼还是未受割礼，在神面前都是因信而被神称义，这和人的行为没有关系。我们来读13节，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，不是因律法，乃是因信而得的义。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。我们先来看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，借着神每一次的显现，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也越来越明确，越来越丰富。在第三次显现，记载在创世纪12章第7节，神就直接指明了神给亚伯拉罕主要的应许就是后裔和地。我们已经看过了后裔，这包括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犹太人和亚伯拉罕信心的后裔，就是新约的圣徒。至于地的应许，在神向亚伯拉罕第四次的显现就开始明确起来，这记载在创世纪13章14节和15节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从你所在的地方，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，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，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。神告诉亚伯兰，凡他所看见的地都要赐给他的后裔。到了神向亚伯拉罕第五次的显现，也就是亚伯拉罕得着因信称义的时候，神所应许的地就非常明确了。在创世纪15章18节，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，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那底大河之地，南边到埃及河，北边到幼发那底河。到了所罗门王登基的时候，那是以色列国最强盛的时候，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地 就完全应验了。在列王记上4:21，所罗门统管诸国，从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，到非斯利地，直到埃及的边界就是埃及河。所罗门在世的日子，那些国都进贡服侍他。当然，以色列后来的历史也告诉我们，因着他们应着景象一再的背叛神，他们得着的应许之地也就失去了。但是保罗却说，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，不只是在巴勒斯坦那一块地，而是全世界。很显然的，保罗所说的后裔不只是犹太人，也包括了信心的后裔，就是新约的圣徒。新约圣徒因着相信耶稣，跟随耶稣，成为亚伯拉罕信心的后裔。耶稣在地上尽职的时候，就告诉他的门徒，在马太福音5:5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和合本翻成承受地土， KJV 就是 inherit the earth， 也就是保罗所说的全世界。我们知道今天的世界因着人的堕落，撒旦就进来篡夺了神所创造的大地，并且成为今天世界的王。但是耶稣应许在约翰福音5:31-32，现在这世界受审判，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，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那是耶稣上十字架之前所说的话。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这个世界也就在十字架上受了审判。今天正在吸引万人来归主，这也是神给教会的职分，就是要寻找那些属于神的平安之子，他们都要回到神的家。到了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就要建立千年国度，得胜的就要与基督一同作王。启示录20:4-5，我又看见几个宝座，也有坐在上面的，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。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，并为神之道被斩的灵魂，还有那些没有拜过兽和兽像，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，他们都复活了，与基督作王1000年。这里我们看到得胜的圣徒要在天上与基督一同作王。至于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以色列人还存活的，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就要全家得救。阿摩斯书9:11就预言，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，堵住其中的破口，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，重新修造，像古时一样。我们看到那个时候神要来恢复以色列国，他们要在地上敬拜神。他们的职分就记载在撒加利亚书8:22-23，必有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，寻求万军之耶和华，恳求耶和华的恩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那些日子必有10个人从列国诸族拉住一个犹太人的衣襟，说，我们要与你们同去，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。那时候犹太人要带领着列国万民向神献上敬拜。原来保罗讲了一句，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，这么简单的一句话背后隐藏着很丰富的真理。接着保罗就说，不是因律法，乃是因信而得的义。保罗再一次强调，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要承受世界，不是因律法。因为神给亚伯拉罕应许的时候，根本还没有律法。就像加拉太书3:17所说的，神预先所立的约， 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弃，叫应许归于虚空。的应许在前，不能够被430年以后的律法废弃，神的应许必定会应验，不能够归于虚空。神的应许要应验，是借着那因信而得着的义。也就是说，亚伯拉罕的后裔不仅因信被称为义，还要因信得着义，也就是借着信活出一个合乎义的生活，这样他们就可以承受世界。后裔是连于生命，但光是后裔还不够，还必须生命成长到一个地步，能够活出义的见证，才能够承受神所应许的世界。接着我们来读14节，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赐，信就归于虚空，应许也就废弃了。犹太人的手中有神颁赐的律法，他们是属乎律法的人。如果只有犹太人才能够成为后世，保罗这里用了一个新词后世。后世和后裔不一样，当后裔的生命长大成熟，可以合法的继承家业，就长成后赐。前一节保罗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要承受世界，就是当他们长成了后世，能够合法的继承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。因此后世不仅是连于生命，还连于生命的成长。如果只有属乎律法的犹太人能够成为后世，那么应许就是基于律法，信就毫无用处，归于虚空。如果应许果真基于律法，只有遵行律法的人才能够得着应许，那么神的应许就不能成就，因为没有人可以遵行律法，神的应许就好像废弃了一般。我们来读15节，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，哪里没有律法，哪里就没有过犯。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，律法只能显明人的罪，而人的罪就惹动了神的愤怒。人是生来就有罪性，人犯罪是很自然的事。然而如果没有律法，就不会显出人的行为越过了律法的界限，也就是没有过犯。我们要欣赏保罗用字的精准，他不是说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罪，因为罪的定义是人偏离了神造人的目的和使命，因此就是没有律法，人的罪仍然是显明的。但是过犯不一样，过犯的定义就是越过了界限，律法是神给人的界限，如果没有律法就无法判定人是否越界，所以没有律法就没有过犯。律法来了，界限就摆在那里，人越了界就该受罚，也就惹动了神的愤怒。保罗用14节15节说明，要成为后世承受产业，不是根据律法，这就带出16节的结论。所以人得为后世是本乎信，因此就属乎恩，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，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，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。人得以成为后世，就是人长出了一定的身量，可以合法继承应许的产业，也就是13节所说的承受世界，是本乎信，因此也是属乎恩。本乎信和属乎恩在原文中是 of faith和 by grace， 所以比较准确的翻译是本于信借着恩，叫应许归给一切的后裔。后裔要能够承受应许，必须长成后世，而这一个成长的过程是本于信和借着恩。信从神那一边是传输，从人这一边是接受。本于信，人就可以接受从神而来的供应， 使人的生命可以成长。恩是神在环境中一切的安排，使人可以借着经历这些环境来享受神的供备。所以一个人的成长是本于信，借着恩。人长成后世之后，就能够承受神的应许。神的应许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犹太人，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外邦圣徒。总和13节到16节，我们看到保罗是在描绘一幅图画，就是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是如何承受世界。在创世纪22章18节，神应许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。在加拉太书8章3节，就说出当神告诉亚伯拉罕地上万国要因他的后裔得福的时候，是神在向亚伯拉罕传福音。而在加拉太书3章16节，保罗就更进一步说，这个后裔是单数的，是指着一个人，就是基督。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，神并不是说众子孙，指着许多人，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，指着一个人，就是基督。所以当神在给亚伯拉罕应许，事实上是神在向亚伯拉罕传福音，因为他的那一个后裔就是基督，而基督在永远里就是神。当基督完成了永远的救赎，并且设立了施恩座，这是一个恩典的范畴，亚伯拉罕可以因着信进入这恩典的范畴。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就是那些犹太人，如果他们也跟随亚伯拉罕信心的脚踪而行，他们也可以进入这一个恩典的范畴。亚伯拉罕信心的后裔就是新约的外邦圣徒，也可以因信进入这恩典的范畴。这就是亚伯拉罕和他一切的后裔进入这恩典的范畴之后，就要本于信，借着恩长成后世，最后承受神所应许的世界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不仅能够因信而被神称义，还要本于信，借着恩长成神的后世，可以承受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福分，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能够与基督一同作王掌权，管理神所造的世界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你给了我们救赎的恩典，赐给我们得救的智慧，让我们能够借着相信而蒙恩得救，罪得着赦免，并且蒙神称义。但这都还只是开始，你要我们一直站在恩典的领域中，能够本于信，借着恩长成后世，能够承受神所应许的产业。你何等盼望在每一个圣徒身上都能恢复当初神造人的目的和使命，能够彰显神，代表神，一生管理神所造的万物。为着这么伟大的恩典，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感谢和敬拜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